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。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各位弟兄姐妹您好，今天的经文是雅各书第五章第一到第六节。先讲个故事，有一个非常富有的人，在村子里面的人都知道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，他吃用都非常的节俭，一心只想把所有的钱都存起来，能不花是最好的。而且他每天都要看着那些钱，数着那些钱才能够安心。有一天他跟往常一样去探望他的钱，怎么知道钱全都不见了。守财奴痛苦极了，坐在地上哭了起来。有一个路人见他哭得这么伤心，就问他为什么哭。守财奴说，我一生缩衣节食，辛辛苦苦把钱省下来换成一块块的金子，现在全都给小偷偷去了。路人就问他说，你为什么把这么多的金子放在家里啊？守财奴回答说，我每天都要数数看我有多少的金块才可以安心睡觉的。路人听了明白过来，就教他到路边去拾一大堆的石头来放在家里，每天把石头数一数。守财奴就说，把石头数一数就可以了吗？路人说，你又不用那些钱，只是每天拿来数着数着而已，你就把石头看成金子不就行了吗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钱财是要用得恰当才有价值。现在让我们一同的听一听今天的经文，雅各书第五章第一到第六节。
雅各书五章一到六节。唉，你们这些富足人啊，应当哭泣嚎啕，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。你们的财物坏了，衣服也被虫子咬了，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，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，又要吃你们的肉，如同火烧。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，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，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，这工钱有声音呼叫，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。你们在世上享美福，好宴乐，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。你们定了一人的罪，把他杀害，他也不抵挡你们。
雅各为那些有钱人叹一口气，责备他们说，你们要流泪，甚至要放声大哭，因为你们将要受到刑罚。你们为自己积攒财富，你们任由你们的粮食腐烂，任由你们的衣服生虫，任由你们的财宝长锈，却亏欠别人的钱财，拖欠工人的工钱，这些人的怨声 已经达到神的耳中，你们自己娇生惯养，享福作乐，却逼迫杀害公义的人，在末日审判的时候，神必追讨你们的罪。在这里，雅各责备当时的有钱人，数算他们四大罪状，就是积聚钱财、亏欠钱财、消耗钱财，还有夺取钱财。第一方面，有钱人积聚钱财，雅各在第五章第二、第三节指出，财富的标志分为三大类，就是粮食、衣服和财宝，而这三类的财富都在不同的情形之下可以化为乌有。财富的第一种标志就是粮食，在古时候，粮食是财富的代名词，就是在今天，粮食仍然是国家人民最关心的东西。俗语说，民以食为天，一次的旱灾，一场的饥荒，可以杀害成千上万的人。所以有钱人喜欢买田买地，栽种粮食，一方面可以自己享用，另一方面也可以积聚更多的钱财。可是粮食若不是用来吃用，只是收在仓库里，不但引来老鼠和小偷，日子久了还会腐烂。所以雅各说，你们的财物坏了，就是指粮食烂掉了。世界上面多少的穷人饿坏了肚子，但是富有的人却让自己的粮食腐烂，也不分给穷人，这真是罪过啊。财富的另一种的标志就是衣服。自古以来，达官贵人都喜欢用华贵的衣服来炫耀自己，衣服也是表达情谊的东西。约瑟的父亲给他一件彩色的衣服，表示对他特别的宠爱。后来约瑟与他的弟兄相认的时候，他赐他们每一个人一套华服。也有人因为贪爱衣服而犯罪，以色列人入迦南的时候，雅干就是贪爱一件示拿的衣服，叫以色列人在攻打爱城的时候被敌人打败。先知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因为贪爱乃曼将军送来的衣服，染了一身的大麻风。人会贪爱衣服，因为衣服可以展现人的身段，美化人的形象，夸张人的财富。其实衣服只是外表的装饰，不能代表人里面的品德，更不能遮掩人丑恶的动机和存心。贪爱衣服的人，看见就要，喜欢就买，会贪得无厌，会贪得不满足。衣服太多不常穿，又舍不得给别人，才会发霉，才会被虫子咬破。使徒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们说，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。他劝告信主的姐妹们，要以正派衣裳为装饰，不以编法、黄金、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。保罗也劝年轻的提摩太说，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。财富的第三种标志就是金银珠宝。古今中外，人人都喜欢金银珠宝，因为珍珠宝石闪闪生光，夺人眼目，佩戴在身上特别的显眼。其实这些的珠宝的本身没有太多的实际的用处，也没有什么客观的价值，只是 物以稀为贵，人人都想要它，愿意出高价买它，它就变得很值钱。所以富有的人喜欢用金银珠宝来炫耀自己，让别人羡慕，接受别人的奉承，甚至用财宝来打压别人。富有本身不是罪过，神曾经赐福给亚伯拉罕，叫他成为东方最富有的人。可是有钱人囤积粮食自己享用，却眼巴巴看着别人饿死，这就是罪恶。有钱人收藏衣服自己不穿，宁可让它发霉，却让别人衣不蔽体，这就是罪恶。有钱人积聚财宝，用来炫耀自己，用来打压别人，这就是罪恶。第二点，有钱人不单积聚钱财，更是常常亏欠钱财。雅各在第五章第四节责备那些有钱人，亏欠工人的工资，剥削他们的利益。其实这就是仗势欺人，用自己的财富欺负那些弱势的人，欺骗那些老实的人，欺压那些劳苦的人。这种不义的事从古至今常常的发生。旧约创世纪里面记载，雅各逃避他的哥哥以扫，逃到他舅舅拉班的家里面，替拉班看羊。拉班恶待雅各，十次改他的工资，这就是欺负弱势的人。以色列人在埃及居住的时候，埃及王法老苦待以色列人，要他们做苦工，不给他们造砖的材料，却要求原来造砖的数量一点不可减少，这就是欺压劳苦的人。当然不是所有的有钱人都这样欺负人欺骗人。我们记得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妇女名叫拿俄米，拿俄米跟随丈夫住在摩押地，儿子们也娶了摩押的媳妇。后来拿俄米的丈夫死了，两个儿子也死了，拿俄米的媳妇名叫路德，路德甘心情愿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上到犹大去。他们穷得什么都没有，路德就在人家的和田里捡一些掉下来的麦穗来维持生活。那块田地的主人名叫波阿斯，是个很有钱的人。波阿斯看见路德每天来田里辛辛苦苦才捡到一点的麦，拿回家去奉养婆婆，就动了慈心，吩咐仆人善待路德，给路德吃的喝的，还特别从禾捆里抽出麦穗来给路德带回家。后来波阿斯更拿出钱来替拿俄米赎回他们家的产业，而且娶了路德为妻。波阿斯的仁慈正是有钱人的好榜样。第三点，有钱人不但自己积聚钱财，又亏欠别人的钱财，雅各还责备他们消耗钱财。雅各书第五章第五节，雅各说，你们在世上享美福，好宴乐，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。人有了钱财就想享福，对他们来说，享福就是吃喝玩乐，享福就是花天酒地，享福就是放纵情欲。雅各严严地提醒这些人，这样的放任宴乐纵情吃喝，正像人把猪喂养得肥肥大大，然后带出去宰杀一样。不少的人放纵情欲，惹来一身的病痛，不少的人花天酒地，心脏病发作当场暴毙，更有不少人因为爱钱财沉迷于赌博，结果输掉一切所有， 弄得家破人亡。主耶稣讲过一个浪子的比喻，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等不了父亲去世，吵着要分家产，他拿到了钱就离开家庭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钱财，既然耗尽了一切所有，又遇着那个地方一场大饥荒，就穷苦起来，甚至替人养猪，还巴不得拿猪吃的豆荚来吃。这个浪子的遭遇正是任意消耗钱财的人的境界。第四点，有钱人不单自己积聚钱财，又亏欠别人的钱财，他们不单自己消耗钱财，更夺取别人的钱财。雅各书第五章第六节，雅各这样说，你们定了义人的罪，把他杀害，他也不抵挡你们。人有了钱财却不会满足，总想得到多一点，于是他们就想尽办法，不择手段的去发财，甚至用欺骗和欺压的手段夺取别人的钱财。所以我们常常看见，有钱人越是有钱，贫穷人越是贫穷。圣经指责那些用奸诈的天平和短少的尺码欺骗人的商人，圣经也责备那些借钱给人收取高利的人。最可怕的是，人为了夺取钱财，还会把无辜的人杀害。在尼希米的时代，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受到外邦人的迫害，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。尼希米带领以色列的百姓一同的起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可是尼希米后来发现，有一些富有的犹太人借钱给穷苦的百姓，却收取很高的利息，百姓没有办法偿还的时候，这些有钱人就夺取他们的田地和房屋，叫他们无家可归，还逼他们的儿女做奴仆来还钱。尼希米知道了这些不义的事，非常的生气，就召集大会攻击他们，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，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人，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？他们就无话可答。于是尼希米要那些有钱人借钱给弟兄都要免收利息。从以上四点，我们就看见雅各责备当时的有钱人，数算他们四大罪状，就是积聚钱财、亏欠钱财、消耗钱财，还有夺取钱财。雅各更严厉地警告他们说，他们有祸了。他们的祸害是什么呢？我们在研读雅各书第五章第一到第六节，题目是富贵的悲哀。前面我们提到，雅各责备当时的有钱人，数算他们四大罪状，就是积聚钱财、亏欠钱财、消耗钱财，还有夺取钱财。雅各更严厉地警告他们说，他们有祸了。他们的祸害是什么呢？让我们再读一下经文，雅各书第五章第一节。雅各书第五章第一节，嗨，你们这些富足人啊，应当哭泣嚎啕，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。原来有钱不一定是福气，许多有钱人就是被金钱所害。雅各说的灾祸不但是指钱财容易失去， 更是指有钱人容易失去属灵的生命，这才是最大的灾祸。为什么有钱人容易失去属灵的祝福呢？这里举出三个理由。第一，因为钱财迷惑人的心。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，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，他说，有一个财主，田产丰富，自己心里面想着，说，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，怎么办呢？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另外盖更大的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。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啊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这个有钱人以为有了钱就有了一切，可是神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收藏的财物要归谁呢？这个比喻告诉我们，人在今世富足，却在来世贫穷，真的是得不偿失。可惜今天许多人被钱财迷惑了心眼，只看见今世的钱财，完全忽略了追求永生的福乐，这就是富有的祸害。第二个原因，为什么有钱人会有祸害呢？是因为钱财牢笼人的心，叫人舍不得放下。在马可福音第十章，有一个犹太人的官，年纪还很轻，又是个虔诚的人，从小遵守神的诫命，而且财产很多，正是个有权有势的人。他不但有钱，还有美好的名誉道德，更有大好的前途。这个人跑来见耶稣，问耶稣说，夫子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看着他，就爱他，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那个人听见这个话，脸上变了色，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这个少年的官，样样都好，样样都有，而且很愿意追求属灵的事，追求永生。可是，只因为放不下财富，就进不了天国，真是可惜。这个比喻告诉我们，钱财会牢笼人的心，叫人舍不得放下财宝。钱财会缠住人的心，叫人爱财富，过于爱属灵的祝福，这就是富有的祸害。第三个原因，为什么有钱人会有祸害？因为钱财叫人自高自大，不肯谦卑的进天国。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，主耶稣讲到有钱人进天国是难的。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三、二十四节，23、24节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财主进天国是难的。我又告诉你们，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针的眼是那么小，骆驼是那么大，怎么能够穿过针的眼呢？简直是不可能的事。难道耶稣的意思是说有钱人不可能进天国吗？其实不是的。原来在耶稣的时代，许多城市都有城墙，用来保护城市里面的居民。城墙上都有城门，白天打开来让人自由的出入，晚上呢就关起来，不让人随便的出入。可是为了方便迟来的旅客， 在城门的旁边，另外开一道窄小的门，只有人身那么宽。旅客必须要把乘坐的骆驼，还有赶来的牛羊牲畜，还有带来的所有的货物，全部留在小门的外面，自己一个人屈着身子才可以进那个小门。因为这个小门很窄很小，远远看过去好像真的眼，所以就叫做真眼。耶稣说，骆驼穿过真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意思是财主要进天国，必须要先放下缠绕他的财物，不再依靠这些的财宝，然后谦卑屈身才能够进去。可是财富常常叫人自高自大，叫人不肯谦卑，以致失去天国的福气，这就是富有的祸害。所以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，钱财会迷惑人的心，钱财会牢笼人的心，钱财会叫人自高自大，这都是富有的祸患。雅各提醒我们，世界末日快要来到了，我们要摆脱世俗钱财的缠绕，预备将来，持定永生。雅各书第五章第一到第六节就讲到这里。